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您的老朋友燕妮。很高兴也很非常的开心，在新年的正月十三的晚上和听众朋友们相约在人在旅途的直播间，祝大家新年好，金蛇送福，吉祥快乐。好，我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 Alpha， 新年好，跟我们的
新年好
打个招呼好吗？
新年好，大家新年好，非常开心跟大家就在这边就是聊天，谢谢谢谢、
欢迎欢迎哈，感谢 Alpha， 和我们在这个正月十三的晚上，我们相约在这个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们这期的节目很激动人心，为什么？因为 Alpha 刚刚从台湾回来，所以呢，就被我逮到这个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他这一次新年在台湾的旅途的经历。我相信又会是和普通的时间，如果去一个新的地方，或者说曾经旅游过的地方，和这种新春的这种旅行，可能又是别样的感受，是不是？
是啊，因为这一次的话，主要是，先是回了上海嘛，然后在上海待了不少天，然后也过了新年，然后呢之后呢，就是等于说顺道。就是从途经台北，然后回到旧金山，然后就是在台北就是见了一些以前的老朋友，还有几个高中的同学，然后呢顺便逛了逛一些以前我没有去过的一些台北的一些地方，因为台湾一直是我比较喜欢那个喜欢的一个一目的地 destination， 然后我差不多第一次去的时候应该是。2005年的时候，那时候去了台北，然后去了日月潭，然后就是看了去了花莲，然后看了很多一些就是没有想到的一些这么漂亮的美景，然后还有就是深深感觉到一些台湾的一些就是保留的一些我们的中华一些真正的一些美德啊传统啊，然后让我觉得就是这个地方真的是很棒。所以说每次去台湾都会有一些惊喜跟发现吧，所以说也可以随便就是聊一聊就是这次去台湾的一些感受吧。
特别好，因为台湾呢我相信去过台湾的人都知道，台湾不光是有美景美食哈，那尤其是台湾的一些风土人情也是很吸引人的一块儿。那我也相信就是说在这种两岸三地新春期间，去这个两岸三地的这种新春的就是在这种新过春节的这种期间去旅行也好，还是说去故地重游也好，我觉得感受又会不一样。所以呢Alpha 你看看今天的这个节目跟我们讲一些这次经历的这个心得和经验，也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们一些建议，也许如果换成我的话，如果我就很期待在春节期间，就是这种传统节日假日期间能够访问台湾，能够去台湾旅行，因为我觉得可能这种期间去台湾旅行的话，美食也好，美景也好，还是文化也好，各种体验都会不同，对不对？
对对，就我这次去的时候呢，就是说正好是台湾的，就是它就是有很多年货可以购买嘛，然后呢就是但是有一些遗憾的地方呢，就是有很多店铺可能过新年的时候，它一直要到初八或者初九，它可能才会开门，所以说蛮有意思的，你会看到就台湾的就是当地那些商家还是一直都会比较传统，他们一般都会在开张的那一天都会在门口就是祭拜烧很多这些敬拜神佛的一些东西，然后呢当然我自己也去了一个很有名的庙叫葫芦庙，然后呢那边呢就是每年就是等 这段时间特别香火特别旺盛，因为他们很多人要安太岁啊，然后要拜拜啊，然后求各种各样的他们想要的愿望，所以说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场景，所以说我觉得新年的时候呢，就说如果大家有计划明年如果要去的话，就是可以考虑到就是一些因素，就是说有些特别特别有名的一些店呢，可能会在那段时间不开张，但是呢，有些就是当地的大家每天吃的一些饮食铺啊、夜市啊，照样会营业，所以说我觉得这点大家可以想一想。还有呢，就是说，就是我这次就是我的，就是主要是聊一下心得吧，因为我去台湾去了很多，确实去了很多次了。然后呢，就是有以前的有几次都是也自驾，然后去了很多地方。这一次呢，等于说，我是只去了台北一地，没有像以前的话，可能会开车去那个礁溪啊，然后宜兰呐、啊，然后去花莲啊那些就是风景秀美的一些地方。我想大家听众朋友肯定有很多已经去过台湾，很多次了。然后这次我的一个心得就是说，就说因为我们据传闻好像就是那个台北就是台湾快对于就是上海的一些上海的一些居民会开放一些就是一些新的政策，然后让他们去可以去那边自由行啊，可以去旅游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因为台北离上海真的很近，基本上差就是江浙沪了，就是我相信这边还有无锡的观众吧，然后呢，就是江浙沪那边呢，等于说差不多是1个半小时就可以从上海的虹桥机场飞到台湾的松山机场。到了松山机场以后呢，基本上你就在台北市中心了，然后周围基本上10分钟内就有很多酒店啊、吃啊、玩啊、住的地方，所以说我觉得这将会是一个就相当于就现在听说什么韩国人周末去上海的那种说法，然后我觉得将来就是如果有这个可能开放的话，我觉得上海人到或者就是江浙沪的那些游客到台北度一个周末，然后住个2到3个晚上，我觉得会是一个非常狭义的一个经历，然后基本上你可以去很多次，每次都能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每个区其实台北的每个区都很有意思。然后今天我可以跟大家讲讲我这次去的，就是我这主要是在信义区待了比较，不是在信义区，在那个士林区待的比较久，那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台北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我觉得大家除了大家熟悉的信义101啊，然后那些诚品书店啊，然后大永康街的那个鼎泰丰啊，其实台北有太多太多可以发现的地方。
啊，听起来非常有意思啊！我相信你这次，每天行程都特别满吧？
就说可能肚子会特别饱吧，然后基本上我的感觉啊，就是你要看台北啊，台北就说它的面积好像我记得是应该是270几平方公里，然后上海大概是差不多6000多平方公里，看上去好像比上海小很多，但是实际上台北的市中心，也就是所谓的那些文化、政治，然后或者就是所谓的就是金融啊，就是那些市中心，就是相对上海的所谓的内环地区，其实面积是差不多的。我看了一下，差不多100平方公里吧，然后上海内环以内也差不多是在100左右。然后所以说，单单以这个来看的话，台北可以玩可以逛的地方，其实就是真的是一个区都很有特色的。然后尤其是比如说，大家肯定很熟悉，比如中正区，比如说台北车站、西门町、总统府那边，对吧？然后有华山文创区啊、华山市场啊那些可以去。然后当然就很熟悉，肯定是信义啊，然后那个101啊，然后那些就是那些大家非常已经是成为网红的一些地方。但是我这次个人的体验下来，就是说你基本上可以， 就是说，除了就是看网红的一些特别景点以外，就基本上你看当地人去的人多的地方都很好吃。就说有些地方，基本上我这次去的每一个地方我都以前没有去过。然后呢，就说也不算是就说小红书上面看到的一些地方，就基本上就是当地人才会涉及的一些。但然后呢，看到人多你就去吃，绝对绝对就是不会失望。然后呢，而且呢，每个地方，我的理解，他们都会有一些几十年以上的一些历史。因为就是我的理解，就是台北的一个就是消费文化，就消不消费水平啊，讲错，消费水平呢，其实它可贵可便宜。比如说我能跟朋友在一家餐厅，就是人均能够吃差不多100美金的餐厅，也能够。两个人吃10块美金也能吃饱，吃得非常好。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台北真的是适合所有各个有各个 budget 的，就是各个就是预算的人都能够在台北有一个极高极好的体验。然后呢，可能由于就是因为以前香港也是给我这种感觉，但是呢，香港呢最近几年呢，我觉得就是因为房租也好，各种各样原因，就说很多老的店都关门了，但是在台北或者在台湾，你可能看不到这个情况。很多店就是开了几十年、几十年，然后服务不单是游客，最主要还是服务当地的那些街坊、这些邻居。然后他们就是如果吃得好的话，是天天就会去捧场的。所以说，我觉得他们对于食物的质量、食材的质量，然后出品的水准是。多少年维持的一直的一个好的口碑，所以说我觉得在台北就是哪怕你去吃人均10块钱或者5块钱美金左右的东西，你都会觉得真的是达到就是美食的一个最高体验，这是我的一个大的感受吧。
说到这个台湾的这个美食的价格和美食的质量啊，真的是让人瞠目结舌的。我记得我是几年前，六七年前跟我父母去的，尤其是我们去吃夜市的时候，简直是就是花了在美国不到1/3钱，我们吃到比在美国可以吃到3倍的多的食物，而且最主要的是每一样的这个小吃，它都是各种各样的本地的这种让你惊艳的这个特色。
对对对。
我是觉得，这一点是真的，去台湾是一定要去享受它本地，而且要去挖掘它的一些小馆子，我觉得这个小馆子的味道更是让人惊艳。
对对对，他们那些小馆子就是我们好像一般叫饮食店吧。然后在国内很多时候，你可能去一些饮食店，你会可能有时候会担心它的就是卫生质量啊，可能现在可能更多人会担心所谓的一个是不是预制菜啊。但我不要说台湾其他地方可能消费更便宜吧。然后单单在台北，我是从来不会有这个担心的。然后我觉得每样东西，基本上它从每天早上去购买食材，然后呢，到最后来就是来到这边烹煮，基本上就是都是完全就是新鲜的食材，就是完全就是。起早贪黑的那种工作来让这个食物变得美味，然后就说，就像您说的，就是刚才就是提到的一些夜市，其实台湾的夜市大家可能知道的只有，比如说宁夏、饶河或者士林，这几个大的夜市。其实台北的夜市也好，或者就是所谓的那些就是市场，它那个是数不胜数，就基本上我可以说。就可能是上百啊，或者就是几百来形容，就是这些市场每个地方都会很有特色，就是它当然就是有些地方可能卖的东西可能是有些差不多，可能就是那个蚵仔煎呢、蚵仔煎呢，或者就是相当于一些就是米线呢，但是很多市场有些很特别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有一些市场专门是做鸭头的，做得特别好，然后有些地方专门是做鹅肉，做得特别好。就大家就是为了这些 这些就是特色的东西，而且可能尤其是因为是住在周围的关系，就会去这个市场来光顾它，然后让它生意非常的兴隆。然后这一点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就很开心了，就是你不用去很远的地方，不用慕名去什么地方，只要是大家你看周围，就你住的酒店周围，你就问问看，你们会去哪里吃饭，当地人去哪里吃饭，就跟着他们当地人去，我觉得都会得到很多就是惊喜。然后，就是比如说这次我去的那些地方的话，比如说我这次去就是住在主要是住在士林区吧。士林的话，那边其实很方便，那边那块其实属于台北的一些比较老的一些街区，就是说当然就是有士林官邸，就是以前蒋公住的一些住的地方以外呢，你住在士林的话，基本上去那个去看故宫博物院。基本上就是5到10分钟的车程就能到那故宫博物院，然后故宫博物院看完以后，有直接有巴士可以把你送到那个士林的捷运站，也就是所谓的他们的那个地铁站吧。然后从那边呢，就是等于说你可以就是也可以往你要去的中心区域去，然后基本上士林周围的一些美食啊，好玩的地方都在那边。然后比如说我这次去的一个就是所谓叫做大华市场那个地方的话，就是味道就非常非常好。你不管是那个就是有那个所谓的就是什么阿水米线呐、它所各个凉面呐、然后有那些光辉肉羹呐、什么张飞甜不辣。当然还有臭豆腐，郭台铭臭豆腐，然后类似这样的东西的话，就是基本上你根本不用去一些很知名的夜市，基本上你就能觉得味道已经是超乎你的想象的好。然后呢，就我甚至觉得，我问了一些当地人，他们觉得那些夜市其实有一些就是徒有虚名，但是他们觉得在这些市场里面吃到的东西。味道可能会更佳，然后尤其是服务周围的邻居的这些店，然后他们的产品的就是所谓的食材的质量会更好。
啊，我觉得 Alpha 你是特别会，就是懂得旅行的人，而且在旅行的途中，我知道你，你是那种就是有很敏锐去挖掘新鲜事物这种旅游达人的这种特质啊，我并不是说这个要奉承你的意思啊，我就觉
不
得
是
你
不是
特
是
别
是，
会玩，特别会玩，这是为什么我很希望就是能够多邀请你。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每一次的这个旅行经历，当然不可能是每一次了啊，就说这个，不管是你去哪儿，我都觉得你的视角很特别，就是你去一个新的地方也好，还是一个旧的地方也好，你每一次去你都会用你的这个不同的这些视角和不同的这个感受去发现和挖掘这个地方的新鲜事物，不管是从哪一个角度，美食啊、美景啊、文化呀、什么的，所以刚才听你说。美食的这一块儿，那我们不需要去很著名的地方，去一些普通的遇到的新的馆子，还是旧的馆子，还是怎么样？就刚才所说的哈，都是也是可以尝试到那个好的这种美味的。我觉得这个信息，还有你每一次跟我们分享的，旅行的一些心得，都特别的有帮助意义和让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旅行的途中从。别人怎么看待这个新地方？别人从这个地方是怎么样去旅行的？得到一个新的一个启示，非常有意思。
谢谢谢谢。其实我个人一直感觉呢，就说我个人的旅行方式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啊。但有些人我觉得每次去旅游计划做得非常的详尽，然后可能就是甚至细到每个点，就是每个时我必须要在这个地方去干嘛干嘛，然后呢必须在什么时候完成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再到下一个景点。我觉得每次去一个地方玩呢，尤其是像台北这种地方，就是我就觉得大家以后可以不停的去、重复的去，基本上每年都能去的一些地方的话呢，就是可以让自己更放松一点，就是说 不一定要有很强烈的一个计划，就是说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在一个去一个地方，然后去用眼睛去发现，然后而不是去跟着那个哪一个博主啊，或者跟哪一个小红书的一个网红啊，去到一个地方打卡，然后拍照。其实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你去用眼睛，然后去用鼻子去闻哪里有香的好吃的东西，然后呢，或者看哪里就是有很多人去聚集，然后排队买，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我觉得会更好玩了。就比如说，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完全没有做功课，就是完全就是看凭了感觉去找到一家让我很非常 surprise 的一个非常惊喜的一个咖啡店，然后我就是完全是靠感觉然后去找的，然后我觉得这种惊喜往往会多过于就是说你要每次要把所有地方做好攻略，然后去要来的有意义，就是这对我完全是对于我而言了，然后我觉得就所谓的自由行的话，就是你要去体验当地人的生活，体验就是慢下来的体验，而不是那种快节奏的玩。否则的话，你回来还得要休息半天，就是根本就我觉得达不到所谓的一个旅行当中的一个休息。这是我的一个感觉。
是的，非常认同。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听 Alpha 跟我们分享他的这一次的台湾之行，尤其是刚才他刚刚提到的，我们要用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这个感受去感受每一次旅行，即便这是一个熟悉的地方。好，听众朋友，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回来继续。我是主持人叶宁。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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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来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您的老朋友叶宁。刚才呢，我们在上一段落里面正好呢是Alpha 要跟我们总结一下他这次旅行台湾台北的心得和新的感受，那很期待我们在这一段落里面听到他接下来要跟我们分享的他的心得。好， Alpha， 请你继续跟我们分享你的这一次的精彩旅途。
啊，谢谢谢谢，
谢谢。
然后这一次，除了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些就是除了其有名的夜市以外呢，然后我说就是其实他把所有的那些有意思的就是开在就是居民区里面的一些夜市都可以，大家都可以去探索。然后呢，这次呢，我去了一个以前我不知道的一个知名景点。叫做大道城，迪化街。这个为什么我以前不知道？以前我 在去台北的时候呢，都会住在那个中山区啊，可能也会住在那个信义啊，那些那边的话，主要是一些台北就是很近几年非常火的就的那些大的那些文创的一些项目，最有名的肯定就是那个那个就是那个书城啊，那个诚品书城啊，还有诚品自己做的一些一系列的一些文化的文创的一些东西。然后大家肯定都肯定也去过故宫，对吧？然后呢，但是呢，这次呢，我去了一个地方叫做迪化街。迪化街它全称是叫大道城迪化街，它这个基本上是在台北的一个区叫做大同区。然后呢，它这个地方是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就说我的理解就是之前我说的。信义区也好，就是台就东面的那些松山那边，基本上是台湾就是，就是为了发展，就是在就是本来是东面是没有这块东西，就像上海以前只有浦西没有浦东一样，它在东面开发了这些新的商业区，然后之后变成有钱人啊居住的一些地方，就是包括就是刚过世的那个大 S， 他们都是住在那些信义区的那些地方。但是呢，就说就是以前台北我所谓的老钱老的一些所谓的商品，就是商业街都是集中在就是相当于稍微靠西面，靠近所谓的那个我们叫做淡水河吧，在那边那块区域是以前台北就我们叫做老钱的一些地方。然后它的历史很久，就是这个迪化街听说是1850年就有了。然后呢，当时呢就是因为大道城这一块是他们那边有很多码头嘛，就很像你把它想成就是很像那个就是以前外滩最早也是让很多船卸货的一些地方嘛。然后当然就是它没有上海外滩的那些那西方的那些就是模仿芝加哥当时芝加哥的那些高楼大厦，但是呢它所谓的商业街就是在那个时段建成的。尤其是在日本就是统治台湾的那段时间呢，就说它那个街道就成为了台湾的主要的一个台湾不但是台北啊，台湾的主要的一个贸易中心。然后呢它当时的那个日本的统治的那所谓的总督府吧，然后对于他这个地区进行了很多现代化的规划，然后把以前老的一些房子都拆掉，然后重新的规划了他的街道。然后呢他建了很多一些当时也是日本本身也很新奇，就是学西方的一些建筑。然后呢他很多建筑很像欧洲的那些风格，好像据说是什么叫巴洛克风格吧。然后呢同时呢它又符合一些当地闽南的一些建筑的一些特色。然后呢就是很多商家呢在那些地方呢主要是开的从事什么样的贸易呢，就是差不多是茶叶啊，就是南北货啊，然后就是中药啊，然后那个就是织布啊布匹的一些贸易。然后呢所以说它成为整个当时的台湾就是对外的一个商业中心嘛。然后呢就是因为这几年肯定就是它是因为就做旅游嘛，那些商业中心可能就说可能就是就变成了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就是慢慢就往文创这方面来发展。当然就是传统的一些我看的一些商店还有，尤其是台湾比如说我看的台北有个叫什么台湾蔬菜批发行，基本上就是还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他在就是在那边有一个办公室，然后呢就是公司就在那边，总部就在那边。还有一些传统意义来讲的一些中药行也一直开在那边，上有了百年的历史嘛。然后呢他的那个文创街的特色呢就在于就说他有很多一些就是我们叫 pottery， 就是那个我想就是用那些陶瓷做成各种各样有意思的一些文创产品。比如说我这次买了就是用他们用陶瓷做的做的就是把做的那些酱油罐子啊，然后放盐的，然后把它做成小笼包的样子。 然后呢他把小笼包的样子，然后就很可爱，胖胖胖咕咕的小笼包的样子。所以说那还有很多这些他的用那个做的花瓶，然后呢他会把它画成，就是用当地的花朵，当地的花种嘛，就是花卉，然后把它就是画成就是它的那个用它的那个风格来画，然后就是我还是很有那个就是很有就是很有结合西方的一些美学跟中方的一些中华的一些审美来创作的一些东西。然后除此以外呢，就是当然就是很多小的就是咖啡店。还有很多一些就是我们叫 bistro， 就是相当于一些就是吃西餐的一些地方也会开在那里。那房子本身就是有几百年历史，它经过它的装修以后就变成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就是一个咖啡店。其中呢就是我这次就是完全没有看任何攻略，我就在街上瞎逛嘛。瞎逛的话我就找到一家让我很惊艳的一家咖啡店。消费肯定不便宜，我觉得消费好像跟美国差不多这家。但是这个地方很有特色。它那名字叫Dixieland。就是那个就 Dixie， 就是美国的那个爵士的发源地嘛， Dixie Lane， 然后呢这是弄堂的意思。然后呢他我看他的，我本来想看一场爵士演出，但是一看最那个他的第一场就是2月8号嘛，那时候我已经回美国了，所以说我没有办法去。但是我是一个很好的，我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爵士 fan 嘛。然后呢当然就是我进去就看了看看他有什么东西。他整个里面的装饰呢就很有美国的那种 old money， 就是那种老钱的味道，就是有点像就是好像走进那个电影的一个场景一样。然后呢他最让我惊艳的是他的那一套音响。其实我进去的时候大家都音响没有在播放音乐，只是通过他们的一个酒吧本身的一个 speaker 在放。但那套音响我一看就知道那个价值不菲，然后仔细一看果然就是他用的那个扩音器啊，就是是日本横滨的一家就是小众的顶级扩音器制造商，大概这单单一个扩音器就是6000多美金吧。然后他的那套喇叭我看了一下，是英国的一个顶级的一个喇叭制造商，那套喇叭的话估计要3-4万美金。然后就两个白色的喇叭，就很简单，两个白色喇叭。然后呢当然就是还有墙上挂放的各种各样的黑胶唱片，据说是老板的朋友提供给老板放在那边给大家听的，但是没有人播放，因为大家可能也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这套音响的那个效果嘛。然后呢我就斗胆，当然就是点了咖啡之后咖啡也非常棒，咖啡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小姑娘，然后做的手冲咖啡，冲的效果非常好，就是我当时点的是埃塞俄比亚的伊塞俄比亚的一款豆子，它从现磨到用它所谓的三段式的冲煮，然后非常非常好喝。然后呢等于说除此以外的当然就是我让他放了那个用那个黑胶唱片在音响上面播放。哦，那个音响一放出那个音乐，当时我选了两张 CD， 两张那个胶片，一张是 Chet Baker 的一个在纽约的一个老的1960几年的一个现场录音，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 Louis Armstrong 跟那个 Ella Fitzgerald 的一个合唱的经典的合唱的那个 duet， 他放出的感觉就好像是你在现场听他们在演奏，在唱，就是说这个音响效果出来绝对是惊人的。当然就是我除了就是我在那边除了喝咖啡以外，听那个就是听爵士以外，当然还点了他们的甜品，他甜品做了非常非常好，其中有一款叫做昭和布丁。昭和布丁就是跟我在日本东京吃过的最好的一次的感受是差不多的。然后就昭和布丁就是那种稍微就是日本布丁嘛，就稍微扎实一点的口感，然后但是它的奶味香味再加上它点睛的上面一个 ice cream， 就是让我感觉就是好像 就是感觉就是在东京吃到的那个感觉。然后因为可能日本就是日本在台湾就是统治了很长时间嘛，所以它会留下很多就是所谓他们的一些文化的一些影子，然后还有就是饮食的一些习惯。所以说当时我是觉得那个整个咖啡店给我的体验让我就是非常难忘。当然就我去也去了后面参观了他的那个所谓的那个爵士的那个演出场所，也觉得那个地方如果能够大家如果有机会能够在那边听一次爵士音乐会真的会很棒。因为台北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就是一家就是让我就是觉得满意的一个爵士俱乐部。在上海的话我是一直去一家叫 Hey Day 那个爵士俱乐部，是在那个武康就是在兴国路泰安路路口的一家爵士吧。然后但是我是基本上是非常满意，基本上在上海我能够待两个星期去三四次都不会觉得厌。在台北我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但是我希望下次能够有机会去听一下这家咖啡爵士俱乐部的一个演出，看看效果会怎么样。然后除此以外呢，就是那条街上面有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迪化街上面有很多很多就是那些南北货，然后呢路上也有一些小吃可以尝品尝。然后那些南北货呢基本上就是尤其在过年的时候它会有很多年货在卖。然后呢南北货的话你就可以买一些台湾的出的柿饼，然后呢还有就是那个各种各样中药材了，就是我在中国比较少看到比较多看到就是生茸对吧，但是比较少看到海马。然后那边的话你可以买一些。
对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okay,
我要打断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正好是广告时间，然后我们先听一段广告，然后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听 Elf 跟我们分享精彩的台湾他的这一次的旅行经历。好
OK
谢谢 Elf。
没事。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当您的亲人生病而您又不得不工作的时候，您可能会感到非常困难，但随着法律的改变，现在您可以使用带薪病假来照顾家人，这样会使您的生活变得更轻松一些。华州的带薪病假新法扩大了覆盖范围，涵盖了更多的家庭成员，让您能够在家人最需要您的时候陪伴在他们身边。想要了解更多信息请拨打免费电话18662197321，如有需要可要求免费翻译服务，电话是18662197321。
亲爱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您的老朋友闫妮，很开心今天的人在旅途的直播间呢，我已邀请到了我们的非常我怎么说给力的这个嘉宾哈 ，Elf， 他环游世界，然后呢，非常热爱旅行，不光是一位旅行达人，他也是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艺术，热爱一切美好事物的这样的一位非常喜欢去享受生活的这样的一位男生，他也是我的好朋友，所以谢谢 Elf 在这个过新年的这么繁忙，尤其是你的工作时间是特别忙的哈，然后每一次我邀请你，你都很欣然的接受我的邀请，非常感谢你在 在每一期的节目给我们人在旅途直播的这个节目分享了这么多的你旅行环游世界的这样的一些精彩的旅行经历哈，非常感激。那今天呢我也特别的想介绍我的这位好朋友，因为他是地道的旅行达人，那请大家也关注一下他的微信号，叫做阿长爱生活。阿是中文那个
阿 Q 的阿长，
对，我中文特别不好，谢谢你 Alpha， 因为你特别感动我，为什么？就是每一次我听你的这个旅行经历，不光是在节目上跟我分享哈，有的时候我们平时咱们俩聊天的时候，你跟我分享一些你的人生经历啊，然后这个旅行经历啊，都特别感动我。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一个爱生活的人，他对旅行的这个感受也是特别不一样的。那一个爱生活的人，他一定是一个热爱生活和善良的人，我特别特别这个钟情，也非常欣赏那种爱生活的人。知道为什么？就是说，从我个人观点来讲，我羡慕，而且我特别特别，怎么讲？特别尊敬那种热爱生活的人，因为他会给我们带来阳光，他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正面和积极的一些向导。就这也是为什么我热爱这个节目，就是人在旅途的这个节目。因为西雅图中文电台已经开播12周年，将近快要走向13周年的这样的一个时段了。那我作为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节目的这个节目的主播呢，我也 handle 这个节目差不多有，我想想看啊，是从16年开始到现在，将近9年的时间，我都不敢相信9年的时间过去了，所以非常感动。因为这个节目就也是像我的这个职业生涯中的一个很有记忆，就是说很重要的一个符号。所以我感恩每一个能够来到我的这个节目的嘉宾，来分享他对旅行的经历，他对热爱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哈。就是不光是对我的一种启发，不光是对我这个在通过工作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去热爱生活，能够在你们的分享节目的期间去更加享受，就是作为一个主播能够有这样的一个 benefit， 我可以说 benefit 吗 ？Alpha？
当然可以。
对对对，真的就是像这真的是作为我主播的一个身份去占这个便宜，我可以说，就是每一位嘉宾给我带来的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那 Alpha， 我们不光是你不光是我邀请来的嘉宾，我们生活中也是特别好的朋友，所以我非常感激你。
多谢。
对，
就是我的感受，可能就是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不一样，我能够理解。就是因为这次我在国内的时候，也就是正好过节嘛，然后也坐了很多网约车，然后每个网约车我都会跟他们聊聊上几句，就看看他们是怎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我就对人特别好奇了，不是讲一些很矫情的话，就是我觉得。就说每个人，如果就像我，如果真的能够去体，像我们就是包括就是听众的某些听众，就能够真正的爱生活，我觉得是一个很奢侈的一个东西了。因为就是大家不用去担心，就是一些生活上的一些繁琐的东西，能够去爱生活，去真正去生活，而不是去为了就是活下去而生活。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奢侈的一个东西。我觉得但如果大家能够有机会能够就是体会就是生活的一些细节上面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能够有这个能力，我觉得是一个，我觉得是我们叫做英文叫有叫 gifted， 是一个很幸运的一个赋予了。然后呢，就我不太想说，就是因为讲这话可能太有点矫情，因为比如最近大家也知道，就是有台湾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艺人，就是大 S， 就是过世。就其实他本身，我也跟很多台湾朋友也聊到这个事情。对很多台湾人呢，就是可能这是一个 generation 的一个，就是一个每个时代的，它是一个时代的一个 一个我们叫的 icon， 一个特色，就是可能对于某一个比如说80后啊或者某些90后来讲，因为大家都看流星花语嘛，然后对他们来讲就相当于心中的白月光，相当于心中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人。然后呢就是他在台湾可能没有，甚至没有在大陆有这么就是这么大的一个欢迎程度，所以说但是呢他的说的有些话呢我是很感动的，比如说他包括他说的就是他比如说他说了一句就是不管什么的困难只要活下去，能够活下去总会有很好的一个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包括他说的就是要活好每一天，就每一天都当最后一天来活。然后呢就是我的座右铭就是Carpe Diem， 就是拉丁文的拉丁文 Carpe Diem， 就是英文就是 Seize the Day， 就是在像活好每一天吧。每个人理解可能不一样，但是对我来讲的话，你如果能够真正活好的每一天，就是能够感受到生活中的一些小确幸吧，我觉得你可能就是精神上可能会有一些能够支持你能够往前走，不管是创业也好，不管是工作也好，不管是做其他事也好，都能够帮助你，给你一些营养，给你一些动力。但是就是旅行的话就是这个，也是这个意义，就是说你在旅行当中你可能尽量去发现它里面的一些美好的东西，然后把它变成你的养分，然后让你能够有力气面对就是一些生活上的挑战吧。这点我觉得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谢谢 Alvin。 我很感恩，就是我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做这样一档节目，因为旅行真的就是一个生活的怎么说，就是你热爱生活的一个折角，或者说一个反射。那我也很开心哈，能够在这个每一期节目中和这个不同的嘉宾从他们视角去看生活，去通过这个旅行的这样的一个契机去了解世界。尤其是刚才你也在刚才的这个段落里面提到这个大 S 的过世，我们非常非常的遗憾，这样一个他也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我们很遗憾他的离世，也感到真的很难过，对这一事件的这个发生啊，因为非常突然哈，所以我特别感激，然后也特别感谢你在每一期节目中的对生活的不同角度这种分享，尤其是刚才你也说到你对旅行这个态度啊，所以我在想你的微信号叫阿长爱生活，是不是也是你是通过这个旅行的视角去表述你对生活的一种热爱，是不是？
其实我发现我做的这个阿长爱生活呢，就是阿 Q 的阿，然后长短的长，然后爱生活嘛，就是我做的一个视频号，我只没有在任何小红书啊其他平台发，我只在那个微信上面有这个微信视频号上面有做这个。其实我发现我做这些东西呢，其实并不符合大众的，就是并不符合微信本身那个算法的一个推荐的一个模式，就是说他们可能希望更多的一些博主自己本身的人的露出啊，人脸的露出啊。但是我上面主要是我认为美的东西，比如说美的风景，美的都是我自己拍的，美的风景，不管是从高空拍的那个就是东西也好，还是就是相当于我是用我的 A7 的索尼 A7 拍的那些大片也好，但是我就是希望能够把，然后我当然就配上我最喜欢的音乐，不管是我最喜欢的电影音乐也好，不管是我最喜欢的古典音乐，我喜欢的爵士音乐，我就希望能够相当于通过这个视频号找一些能够共鸣的知己吧。对我来讲，我也没有指望能够通过这个任何的视频号能够挖到一桶金或成为真正的网红，但对我来讲的话，我是希望能够把我爱的一些东西跟大家分享，然后呢找到一些知己，能够有一些共鸣，大家喜欢就好，不喜欢也没有关系，就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分享的态度。所以说真的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就是喜欢就好，如果不喜欢也没有关系，但是主要就是希望能够把 我们就是我尤其跟别人经常讲到，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上海人嘛，我不晓得为什么微信号上把它写成台湾人，但是我看看有什么问题，但是我是上海人，就是我自己本身认为上海以前就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上海人很小资，这个小资的意义我一直认为不是说是就是是一种矫情，其实小资的意义就是能够在有限的资源里面找到的一个所谓的生活的一个态度，然后一个热爱生活的一个态度。比如其实以前我记得以前那个我小的时候，不管家里就是资源有多紧张，如果有同学来有客人来，家里总能够倒腾摆干干净净的，家里整理的干干净净，然后那个招待朋友有各种各样的点心，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态度吧。然后即使你可能那个时候中国最穷的时候，可能听不到一些现场的古典音乐，大家都会有时候也会放一些胶片。就是我觉得这些小确幸、小态度，我觉得小幸福是区别人跟动物的一个根本的一些东西。然后我觉得这点就是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尤其是这点，不管是音乐也好，或者这些美景也好，让我相信真的有神这个概念。我不相信，我个人来讲，我并不相信人会从猴子完全变过来的。我是绝对相信是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让人变得跟别人不一样，创造出音乐，创造出美的东西，创造出各种各样的艺术品。然后这是我的一种感受吧，个人的一些建议呀。
好的好的，谢谢 Alpha。 我每一次看你的阿长爱生活这个微信视频号啊，就是你也有很多粉丝啊，就是说就像你刚才讲到
不够多，
你并不是在强调就是要成为网红，但是你的每一个视频都是真的是震撼人心，因为你是从你的视角，从你作为一个旅游达人也好，还是你一个热爱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普通人也好，真的你的也不管你的摄影器材它有多强悍哈，但是你给我们的这个视觉冲击，每一个视频的视觉冲击都是非常强悍的。我在这里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我们马上要结束了，请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可以感兴趣的话，可以真的可以去关注一下Alpha 的这个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叫阿长爱生活。我相信他的视频号会给你带来很多旅行的一些启示也好，还是启发也好。那很遗憾，因为我们今天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我希望下期节目或者说下一次在 Alpha 有时间的时候再次邀请你来到我们人在旅途直播间分享你更多的这个旅行经历啊。但是很遗憾，我们今天节目马上就要到时间了。那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再次谢谢我们本期嘉宾 Alpha 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这次的台北台湾旅行哈。我们有机会再邀请你来我们的直播间，那也祝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关注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妮，祝您晚安，也祝2025金蛇送福吉祥快乐，新年快乐，2025一切都平安顺遂。
多谢多谢，是大家身体健康。
好，
拜拜，
谢谢，
拜拜，
谢谢 Alpha， 谢谢听众们收听，我是主持人燕妮，祝您晚安，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